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230期的不可说，这是来自两个中二青年的无意义思考，我是三通带。本期节目呢，非常荣幸请到我们的两位朋友，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在2021年的时候呢，曾跟我们一起聊过的啊，就是当时上海的风控的一系列的事情，跟我们一起讨论过的一个来自上海的记者朋友。那么上次呢，他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 slogan 啊，然后这次呢，因为我们跟另一位嘉宾啊，说有一个 slogan， 他就非常的嫉妒啊，又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啊，就是事已至此，先吃饭吧的干饭人阿炳。阿炳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作为一个在新闻行业摸爬滚打了应该已经有四年的人了，非常荣幸又能够被我的亲师哥啊带过来参加这个节目啊，谢谢大家。
对，非常开心，因为上一次阿炳还说是两年的新闻从业者嘛，这一晃都四年了哈，就非常开心啊。然后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啊，其实阿炳的 slogan 就是他的这位朋友兼同事想到的哈，就是他的 slogan 呢是发现拯救不了世界就先拯救自己的新闻民工，团子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团子，应该说是一个挣扎在一线的小记者。但是呢，最近发现拯救世界还是有点难度，所以打算先拯救自己。
OK， 所以非常欢迎二位啊。那在上周日刚刚结束的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由简君进执导的《白日之下》以16项提名领跑，并最终获得包括最佳女主、男配、女配在内的三项表演奖。导演简君进呢，在多次采访中提到，《白日之下》是根据他收集和调查的诸多真实事件改编而成，其中呢关联度最高的当属2014年发生的康桥之家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案。如本片呈现的一样，当年的案件呢虽然证据齐全，但由于受侵害的院友无法出庭作证，使得呢被告院长张建华或律政司撤诉。原以为呢本案最终以悬而未决收场，但就在今年的三月，在被害者家属坚持下，最终呢通过民事诉讼或法庭裁定胜诉，张建华呢也为其恶行付出了经济代价。导演曾说，电影不能改变什么，但能促使人们重新关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从本片去年上映到张建华获判，或许呢二者没有必然的关联，但看到被曝光和重提的事件有了进展，这是我们从事表达工作的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的。究竟呢这部根据多起真实事件改编的讲述记者揭露虐待院友的无良私营院舍的《白日之下》最终呈现效果如何？本期节目呢让我们与两位新闻从业者朋友分别从影片本身的讨论和就二位实际从事新闻行业的体验和感受一同来好好聊一聊。节目开始前，还是请大家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播客不可说，本月带上线的节目还有今年的另一部口碑港片年少日记，以及呢之前预告过的朴赞玉联手小罗唐尼带来的剧集同情者等，还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更新。如果大家想加入听众群跟我们互动交流，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入群，就和小伙伴拉您。那最近呢我们也入驻了豆瓣的播客认证，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还请帮忙去那里搜索不可说，帮忙多多评论。也希望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可以帮忙点个订阅关注，谢谢各位。下面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讨论环节。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环节啊。那因为今天请到是两位记者朋友哈，所以说我们的讨论也分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是就《白日之下》啊内容本身我们来聊一聊，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就二位的这个新闻人的专业啊职业聊聊他们工作当中哈遇到的一些事情和一些感受或是一些困惑。那我们第一个部分呢先来聊影片本身啊。那第一个话题想跟二位讨论的地方是，就这个片子呢是经由小菊去揭露彩虹之家里面存在的对于患者的虐待和性侵的事件，去展现记者的新闻理想跟现实之间的冲突。所以想问问二位有哪些情节让你印象比较深刻。那我们先从新朋友开始吧，团子老师啊你请。
我想到的是两个情节，一个是其实都是跟小琪有关啊。一个情节是小琪当发现自己的报道在单位里面受到一些阻碍的时候，他的主任会跟他说，你以为你能拯救世界吗？你只是一个记者。就这句话其实打动到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可能也经常会扪心自问这句话。我虽然好像是一个所谓的铁肩担道一妙手著文章的这么一个神圣的职业，但是其实我们做的事情非常琐碎也非常日常。那么它究竟能够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其实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所以经常会让自己产生这种困惑，我到底能做些什么？这个是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还有一个是小齐会跟他的同事和领导说，当这个报道发布之后，就希望说自己可以尽快的加个薪水之类的这个意思。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女孩特别可爱，因为从我们可能刚开始入职的时候，内心都是充满着一种理想主义色彩，都不会认为说薪水这件事是自己要考虑的一个部分。因为大家都众所周知，现在新闻行业其实是一个非常贫困的行业，它的待遇其实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如果说你要考虑薪水的话，我们会经常建议我们的学弟学妹不要去从事传统新闻行业。但是他非常直白的在片中有这样一个期待自己能够加薪的表达，我觉得就很可爱。因为其实我们虽然平常会一直跟同事吐槽说，哎呀，这个月的工资好像又吃不起饭了。但是其实一方面在希望自己能够多一点生活上的保障，但其实从内心来看的话，还是会并不会把这个当做一个自己择业的最主要的因素。所以我感觉就是他其实有一点点像讲出我们心声，反映我们日常的这种互相去的生活常态的感觉，就是我们在互相吐槽互相打趣彼此都要吃土的这种情况之下，还是会愤然决然的去奔向现场。所以这个是我可能觉得会让我有所触动的两个细节。
明白，团子老师的这个学弟学妹们跟你问的之后，你的反馈就跟我现在从事影视行业里，就是我的在学校的师弟学妹问我是一样的。哎，说，哎哥，我要从事这个影视行业，我要为电影奉献一生。我说你醒一醒吧。就好像大家都有类似的这种困境哈。对，那所以阿炳呢，你的感受呢？这
特别巧啊，就是我想说的其实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点，这个片子里有一个新人记者的这样一个角色。
对对
对吧，那这个角色他刚入行的时候，他跟这个领导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就领导问他，你为什么要来当调查记者？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去调查这个世界的不公平，调查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一个让我们感觉新闻理想特别爆棚的一个人。
嗯，
但是我们会发现在他来了之后，他跟前辈，也就是我们的女主在沟通的时候，其实女主给他的一种态度是，你报这些有什么用呢？
是，
对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看得开很云淡风轻的一个状态，就是他明知道对吧，自己有这种，其实你报了之后可能他也没有什么社会反响这样一个情绪。那其实他就是一个和这个刚入行的记者有个很大的反差。那么这个会让我感到特别有共鸣的点，是因为当年我进来的时候，我刚刚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抱着一种这种所谓的新闻理想来的。但是呢，我的前辈们，我遇到的这些老的记者们，其实他们跟我们的表达，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跟你的师弟师妹们表达是一样的，就是你干嘛要从事这个行业，对吧？但是呢，其实随着自己工作时间变长之后，会发现其实现实跟理想之间会有点差距的，会有一些落差的。那么我发现其实老记者们这种状态，他是能够让自己最自洽的一种方式，就是他在面对一些实现不了自己理想的时候，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实现对自己的一个安慰。但是呢，其实会发现他们虽然嘴上说着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在遇到一些事情，他们真的能够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够有一些事情能够让自己的新闻理想彻底爆发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会义无反顾的，也会特别努力的去把这个新闻做好，这个报道做好。所以我看到这个情节的时候，我会特别有感触，因为他们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来折射我们这些嘴上说着不要，但是身体却很诚实的新闻工作者。
对，其实我觉得我的话也可以顺着阿炳去说，因为我开始理解小齐这个角色的设置啊，就让我想到有个叫吉伦哈尔的演员，他演过一个电影《夜行者》，然后那个电影里呢，讲的就是一个记者，他为了去制造热点，然后会刻意的颠倒黑白，甚至去杀人，然后为了去制造一个犯罪现场，去拍下很震慑人的这样的画面嘛。然后我一开始以为小齐也是这样，因为他其实在整个一开始的卧底到他刚刚进到公司的时候，你觉得哎，他好像是为了通过这个新闻，然后去赚热度赚流量啊，或者是说能够提高薪水这样的。但是就是当小齐卧底到彩虹 红之家之后，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他对于护工们，然后包括就是这些护工对院友们的这些暴力行为，他是有阻拦的。所以你感觉他的心底里其实是保有一种良善的。所以我当时就在想，他为啥在单位里，就包括刚才其实阿炳提到，就是面对那个新人记者也好，或者在跟同事交际的时候，总有一种就是老娘报道新闻就是为了冲业绩的这种感觉。就我觉得他的状态很像是什么，就是他是在用一种伪装成很消极或者很圆滑的态度去实现新闻理想的。就是他，因为这个电影里其实有很多留白，就是因为他的核心其实是放在彩虹之家这个事件本身的，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看到角色在之前遭遇过什么。就像刚才其实团子老师有说，他的 slogan 是本来想拯救世界，可能要先拯救自己，这样的肯定是在他的职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打击或者很多的矛盾在其中。所以小琪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就是他知道在一个讲求集体利益的系统里面，你太直接的去做跟这个集体的大政方针有相违背的报道，一定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他就会选择用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去推进手头的项目。就跟我们看到小琪他不会像那个新人记者一样哈，会直接的去找那个相关人说，问哎，我是记者啊，你告诉我这个事怎么怎么样。他其实是假扮成亲属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潜入到疗养机构。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在我看来最珍贵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去拍一个理想主义者为了实现新闻理想去伸张正义的一个爽文故事，他更像是用一个比较落地的比较现实主义的方式去拍一个想要实现理想的人更有可能去达成目的的方式。然后这个地方其实特别想跟二位讨论另一个话题，就是我有一个对这个片子感到遗憾的地方，就是关于新闻理想跟现实之间的这种冲突。就是小琪啊，虽然他很好的伪装了一个，就伪装出了一副哈，就是他好像是想要通过报道新闻赚取流量，但实际上他真正的目的是比如说曝光疗养机构内的内幕啊，或者是揭露这个公共服务机构的缺位。但实际上他的报道我们可以理解说他一定会触犯到一些既得的利益群体。然后小琪的上司呢也有提到说，哎，你这样的报道可能会有风险或者受阻碍。但你会发现整个片子除了领导的口头警告之外，小琪好像没有受到什么直接的来自上层的压力。就可能这股子对抗的力量我觉得是有被削弱的。包括整个片子他最后小琪选择的离职嘛，这个昨天跟阿炳其实有简单讨论，这个情节我是有些困惑的。因为张建华就那个院长最后他没有得到惩戒，是司法程序跟法律制度的问题，和他作为记者去曝光这件事情的身份好像没有什么冲突。包括说从小琪跟领导最后的对话当中，他似乎是要去做一个自由媒体人，那是否是他感受到了新闻单位内的这种不自由或者是层层阻碍，但这种个人跟集体或者跟体制的冲突其实是没有体现出来的。包括说虽然可能现在我们讨论说自媒体有更高的自由度，但至少以小琪刚独立出来来讲的话，他的流量啊、影响力啊、资源啊肯定不如他的新闻单位嘛。那他决定离开这个集体，他的心理的转变我觉得可能从影片本身的意义上是有点缺乏交代的。所以我也很好奇二位是怎么看待小琪最后选择离职的这个处理的吧。对啊，听着二位的看法。
我觉得如果能够把他离职和这些老人在雨中被迫搬家的这个事情发生一个颠倒，就是说如果这个故事的情节是女主角看到了，或者说她亲眼见证在大雨里他们这些人无家可归的状态，然后她选择，哦，那我是不是对我做的这个报道有一些失望或者说很懊悔，那我她会不会觉得说，嗯，那我觉得我在媒体这个行业可能会有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我选择去辞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我的理解来说，她可能会更顺应于我人生经历所带来的逻辑。她只是因为所谓的张建华的这个案子被撤诉了，然后他跟这位律政司的律师讲说怎么怎么样怎么讲，然后这个律师说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受害者，保护这位被性侵的院友。如果是我的话，那我作为女主我可能会选择理解并且不懈的去努力，我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或者说找到之前他这个张建华所在的其他的这种残疾院舍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去把这些人找出来，然后去做更深度的去努力。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不太能够理解女主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在经历那个情节之后的辞职。所以或许会像你说的，她做了一些留白处理，是不是她遇到这些事情之后她和自己的上司有一些冲突，她会因为这个而对自己的新闻事业产生着失望或者怎么样的。所以 其实这就像你说的，我对这个情节也是抱有一丝疑惑的。
那就交给团子老师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思路啊。嗯，请。
我觉得刚刚探讨的其实是两个点嘛，一个是就是对于说可能在报道发布与否的冲突上面是影片可能没有交代的特别的强烈。我觉得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就是我感受到的是报道发布的轰动和后续无论是社会层面、政府层面还是法律层面的漠视之间的这种矛盾。
嗯嗯嗯，
就是当他们非常开心的去庆祝这个报道的大获成功，但是其实他也仅此而已，就更多的像是一种自嗨，是媒体圈我让这个报道可以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力，但是这个影响力之后是什么呢？其实看似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去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我应该记得，就是在这个报道发布之后，其实福利署还是选择了就是逃避这个责任，然后各方各面也没有说有任何一方选择站出来去帮助这个制度的完善。所以我觉得这种你花了全部的力气去打了一个空拳的感受，我觉得这种落空的感受可能会更让人失落吧。这个是我对于刚刚说到的那个冲突之间的理解。然后说到小琪的最终的职业选择，因为我记得有一个情节他反反复复的在强调说可能这个部门是会被裁撤掉，就他的这个资源其实会不会是整个公司当中一个非常被倾注资源的一个部门。作为小琪来说，他需要的东西可能他觉得在这个集体里面他并没有办法再获得更多了。而且因为他说的是他会选择在找真相的路上继续下去，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嘛，他最终是以一种什么样的职业身份去找真相，其实并没有完全准确交代。但是只能说在当前的这个媒体环境下，其实集体环境和外部资源能够帮到我们从业者个体的可能是确实越来越少的。那么我们确实只能够反观自己的内心，用自己本身的能量去支持和帮助自己去继续把探寻真相的路这条路继续走好。我觉得他可能是想回归到自己内心去，让自己看一看在外部支持都没有的情况之下我还能做些什么。
对，我觉得团子老师给我们了一个有意思的思路，其实是就我们都说这个片子最后的这个比如说毕业哈，是来自于说他整个的案件没有被判决，然后可能福利机构又这样就此解散了之后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但实际上真正的这种反差和困境来自于可能我个人哈，在过去对于一个类型故事的期待会觉得说哎，会有层层阻碍啊，会有二元冲突呀，但实际上现实情况可能就真的是其实是一种像你说打在棉花上的感觉，就是明明他们前面做了这么多的努力调查，然后给了证据，然后给了结果之后，你发现所有的人都在逃避。其实真的不一定是说谁要过来搞你一下，而是我们全都不回应，我们全都躲在阴影之中，就像这个电影叫白日之下，但其实我们真的要对抗的是在就是在白天或者说光照之外的那些地方才是真正恐怖的。所以这可能也是可能经由刚才讨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点吧。然后还有一个哈，当然这个话题的后面，就是对于片中所呈现这种新闻人的理想操守跟现实的关系，还有一个很戳我的地方，这也是昨天跟阿炳有简单聊，就是说小琪和新人记者，就新记者问他嘛，说哎，你有没有因为哪个案子你很感动啊，或者说有流泪啊或者之类的，然后他说他没有很满意的 case， 他觉得我所有的这些报道在报道完之后这些人都还在逍遥法外，这些扑街都还在逍遥法外，他没法让自己心生出一种自豪感或者是满足感。然后你结合这个电影的结尾是小琪虽然报道了真相，但也导致收容这些老弱病残的私营疗养机构被勒令关停了嘛？刚才我们也说到，院友们也流落街头，所以很多时候好像我们所坚持这种理想跟现实之间是存在非常大的鸿沟的。尤其是作为记者来说，就是报道真相或是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当然是可能新闻人理想操守，但是想要真的改变些什么真的很难。所以也比较好奇二位在看到这样的一个可能反高潮的处理的情节，你们会在现实中也觉得有这种很有落差的时候吗？或者说有哪些报道是你们可能坚持做出来了但是可能有些事与愿违的时候， 就这样的一个话题，也蛮好奇二位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其实这种落差感是我的感觉是经常性的吧。当然这个跟我自己的一个性格有关系，或者说我对待新闻报道这件事情的态度是有关系的。因为我有的时候会以一个看结果的一个状态去理解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有一篇新闻报道它通过我的努力我把它这篇报道做出来了，但是它最后没有播出，它最后没有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至少目前的我来说我是 OK 的。因为我能够理解有很多事情它不能被说出来，我能够理解有很多事情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的目的是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被解决。就是在这件事情被解决和这件事情被公布于众的选择里，我会选择说让这件事情被解决。所以我不会因为这个片子我做的报道被关掉了被毙掉了而觉得失落，我会觉得说你把我这个片子关掉 OK， 但是你问题要给我解决掉。现在大家有很多很多种渠道去找帮助，你可以去起诉，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你最后选择来找传统媒体，你完全可以发微博，你可以发小红书，你有很多的很多的方案去做这种事情，对吧？现在自媒体的能量远远比传统媒体要大。我的例子就是你选择来找传统媒体，就是因为你真的已经没有别的方法。我面对这种人的时候，我的希望就是我不在乎我怎么样，我只在乎我能把你的事情解决掉。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涉及到舆论监督的案子，他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关掉，领导跟你说这个片子不要播了 OK，我可以不播，但是你的问题要给我解决掉。如果这户人家漏水，我不播可以，那这户人家漏水能不能给我修掉，对吧？这些人他比如说涉及到群租，你把这些人清掉了 OK， 那你能不能告诉他们该去哪？像这个片子的结尾一样，是这个院舍的黑暗面被揭露了，但是这群老人无家可归了。我的理解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悲剧，就是因为你只是简单的把这个院舍关掉了，那这些老人该怎么办？他们为什么明知道在这个院舍会受这样的欺负，他们还会选择留在这里？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你作为政府，你当然可以把这个违法事件给叫停，但是你有考虑过这些人的感受吗？就像我们在面临很多很多的家暴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很多文学创作作品中总会有那么一个情节，就是你继父会性侵自己的继女，有这种情节，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站起来说强奸我，站起来说我被虐待了，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把这件事情爆出来了，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觉得作为新闻报道来说，或者说作为这种事情的解决的方案来说，它并不是你只解决现在目前的问题就可以了，你要考虑到这些人他为什么不服，你要把他们为什么不服这件事情给解决掉，这个才是我觉得这个片子能够带给我们最深刻的一个思考。
我认同阿炳说的，特别是他在说到群租的时候，确实我也是第一反应就是在看完片子之后联想到的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相关事件。因为确实是在打击群租完了之后，这部分的租户他确实存在无家可归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也是在看到彩虹之家的这个院友的遭遇之后马上联想到的一个现象。我接着说我的一个感受吧。对于这种在自己辛辛苦苦采制完之后但是得不到播出，或者是没有办法有一个理想的结局的这种状况，其实确实是一个常态。这可能也是我认为这个片子会特别的合我意的一个点。如果它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结局，英雄式的结尾，我反而会觉得它太虚了，它并不是我们真实生活的样子。而正是因为它有很多负担，有很多不利，有很多限制，才是我们切切实实所接触的现实的这个模样。所以这个确实是我很喜欢这个片子的原因。那么其实说到日常感受到这种无力感的时候，确实自己会说不难受是假的，但怎么说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确实会非常不理解，就觉得说我在帮老百姓去解决他们的鸡蛋求盘，帮他们去呼吁一些问题，为什么会被阻止这件事情，以及就是当然这个出于两种考虑啊。一方面是我想要替他们发声，但是这个发声的通道被关掉，另外一方面是我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倾注了非常多的精力和情绪吧，但是就是这一切我倾注的东西它最后都会化归于无， 就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成果展现出来。就这两点会让我觉得我做的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无意义的，就这种无意义感会让自己特别的觉得无力。这个是刚开始发现原来你的发声的通道是会被有关掉可能性的时候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然后当这种次数多了之后呢，其实就会有一点点麻木，因为你会发现
麻了，
对，你就会发现这个好像确实无可避免，而且它确实是一种线性规则，就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那么我就在想，如果我确实无法去改变它，而且它是目前的一个确实是它现在的规则的前提之下的话，那我也只能接受它。那么我在接受它的同时，我还能做什么呢？然后就涉及到我后面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报道小吉报道这件事情会造成院友们的流离失所的话，他是不是不应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反观的是，即便他让这些院友因为报道的原因让这些院友没有办法有一个居所可以居住的话，他们在之前彩虹之家的居住和被对待的这件事情本身也是没有正当性的。我们看到在记者介入之后的结果并不那么理想，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他所揭露的那个问题本身是有问题。就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肯定的一点，也是他可贵的一点。而且问题有千千万，就当我们去把自己的精力和这个采访的时间精力也好，努力也好，资源也好，都铺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了之后，其实我觉得相关部门是会看到，他可能不会非常摆在台面上的去做一个回应，然后让人报道顺利播出，但是他会知道哦，我们在关注这个事情，然后呢，会有一部分这个媒体的力量在跟踪，在悄悄的，可能并不是我今天就要播这条新闻，但是我会有一群人我是在盯着你的，他也会相对来说把一部分的优先级去覆盖到这些问题上去。那么我觉得即便它并不是在播出的平台上是一个显性的露出，但是它在隐性的部分它还是会被更多的关照到，这个是我觉得可能做的事情还有一些意义的点。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刚说到小齐的这个报道行为，它其实也是印证了本身彩虹之家的照顾本身是有问题这件事情。那么我会把院友的流离失所当做一个阶段性的结果，在任何的政策推动或者是社会变革的发展当中，它都会存在那么理想的阶段。那这也正是我们去反思制度，去思考现在应该怎么走的一个很好的契机。他们的流离失所并不是白白流离失所的，他们也是会敲醒一部分人，让他们发现当我去破除掉一个错的东西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对的东西还来不及跟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即便说遭到误解，遭到官片子就是把这个命运的喉咙被扼住，即便如此的话，我们做的一些事情还是会有用
的。哇，我觉得今天请二位来真的太对了对，我觉得提供了很丰富的，就是从业内人的视角去观看整个的这个片子吧，肯定会有更多的感受。因为昨天我跟阿炳聊，就是阿炳有说团子老师特别喜欢这个片子所以就很期待哈，就二位的分享哈。对，所以刚才是我们第一个话题啊，然后我们第二个话题啊，就这个片子其实描摹了许多生活在院舍啊机构里面的普通人，包括一些残障人士哈。然后这里面有哪个角色让你们印象比较深刻，这样二位可以分享一下。
不然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择通博。为什么呢？因为我会特别喜欢他这样一种大智若愚的感觉，就是他表面上是一个疯疯癫癫的，然后这种为人处事都是一副老顽童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他其实往往是在女主特别烦躁的时候，往往是在女主特别心烦意乱的时候，他给出了女主一个所谓的心灵鸡汤，对吧？他会让这个女主继续有动力，有努力坚持下去，包括你就是我的家人，他是这么说的，对吧？包括在最后，在影片的最后，他跟女主说，你不要因为做对的一件事而愧疚。他这种人设就会特别合我的口味。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难道说我们的通博没有在这里面受到过不公平的对待？他也是跟那些人一样，吃着过期的烧麦，吃着简单的米饭。他甚至会把 水哥不吃掉到地上的米饭拿过来说我要自己吃，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在这里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不公平，很多的痛苦的，但是他选择我用一种呆呆傻傻的这样一个状态去淡漠掉这种痛苦，但是我虽然经历了这么多，我依然能够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我依然能够给我们的女主一些心理上的安慰，这其实能够让我特别被她的人格魅力所打动。
明白，对，我可以稍微补充一句，就是因为我也觉得通博士让我印象很深，就是我一开始看他是姜大卫主演的，我当时还挺震惊的，因为姜大卫本人也提过说他一辈子就想只演侠客嘛。然后通博这个形象其实你一上来看他是一个好像疯疯癫癫的感觉，但回头你想他又像在金庸笔下的那些真就是大隐隐于世的高人，他对于女主整个的一个帮助也像一个导师一样，然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我特别喜欢在整个这些年来，尤其是无论是经历地震海啸的日本，或者说在我们这儿的疫情等等一系列的事件之后，我对于这种无血缘的关系特别有代入感。然后这个片子里其实你看小琪跟通博之间好像也形成这样的一组关系，因为其实通博虽然没有太交代嘛，但是他也说他自己很遗憾没有孙女，然后小琪他也通过台词交代说他因为工作的缘故，所以可能在外公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没有好好陪他，所以他们俩彼此的这种治愈建立起来的很深的情感羁绊让我觉得还挺动容的。尤其有一个情节是当我们知道通博其实从一开始就没疯，他其实知道小七接近自己可能是别有用意的时候，他又没有立刻的戳穿他，所以我能从这个情节反扣回来感觉到这个人身上的那种善良和年过古稀的一种慈悲吧，所以这个角色让我印象很深。对对对，嗯，团子老师呢？
除了童博之外，我可能对于我来说印象很深的还有就是明仔，就是最后他这个就是飞向蓝天的那个男孩子，就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最后拨开那个层层黑胶布沾满的窗户，然后望向蓝天，然后就是他有一个切他面部的一个特写近镜头，就我就感觉这个男孩子好明媚好清澈，就是如果他不是一个处在这样子环境当中的人的话，他会是一个多么就是他会非常干净，非常非常非常明朗，然后他的生活也会是更好的，然后他的未来的发展也会是更好的，就我会觉得特别心疼他，就是他眼中的那种清澈，然后渴望自由，渴望一个干干净净的人生，然后自己是不受这种虐待的这种期待，跟他的处境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就这个就那个特别清澈的眼神会让我特别触动的，然后看到他这个眼神的时候，特别是看到他这个非常难以接受的结局了之后，我就开始回忆他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他这个被钉书机钉的这种，他其实反映的是院舍里面这种非人的虐待，就他就相当于说他是一个就这个人物他是起到说可能激发观众对于院舍非人虐待的一个非常强的感触的一个载体，但同时呢他又是一个羞愤的载体，因为比如说他在画画的时候，然后包括小琪在教他要反抗要保护自己的时候，你又会发现他们好像又不只是会忍受，就小琪的介入可能不仅仅是一个观察者一个记录者，他其实也带来了一点点希望，然后告诉观众如果说但凡有这么一些带来希望的人存在的话，其实这些小伙伴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会有非常明朗的未来，所以这个点可能是让我觉得很痛心很可惜，然后也会让人特别的想要去改变现状的一个动力。
对，因为其实刚才你提到说这个男孩子的形象，其实当然这个片子里还有很重要的就是那个被侵犯的小玲嘛，然后呢这次也靠这个片子梁咏婷拿了奖，然后我觉得这个里面他小玲跟这个男孩子之间彼此所建立起来的一种共同体的互相保护的关系，其实还能比较强的看得出他们对彼此的依赖的，尤其是当这个男孩看到小玲可能要被侵犯或者欺负的时候，他在外面的那种反抗虽然很无力，然后我们当时看了也很痛心，但是能感觉到他们两个人可能即使在知识上存在一定的 残缺，但是他们的情感在那个底层是相互能够看见的，所以当时的那场戏给我的冲击其实还蛮大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当时旁边还有朋友在啜泣啊，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当然没有提到，就是张建华这个院长这个角色啊，其实这次还挺遗憾的，因为一开始在金像奖的时候其实呼声最高的啊就是林保怡，因为说他能拿这个片子拿个最佳男主嘛，但最后其实给了梁朝伟哈。就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哈，他通过林保怡的表演，那这里有一个小彩蛋，是听说这个片子的这个角色最早是想找他来演，然后后来他当时推脱掉，因为当时有档期的冲突，然后后来说要找古天乐来演，但是古仔后来想了想之后，哎呀，还是找林保怡吧，他又自己出来然后找林保怡来演，就还挺棒的。因为就这个角色他跟我们说熔炉里面的那个变态老头其实差别比较大，因为你能看得出来他作为一个残障人士可能也遭遇过很多的不公和歧视，所以以至于他会出现种种的这种变态的行为。就比如说他其实会跟投资人说希望给机构去增添人手，在整个故事的前半段，所以他也不是一个全然恶的存在，只是可能说像罗翔老师说的，他有幽暗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导演其实没有替这个人去洗白，包括他对于有残障的院友的侵害一定要是被坚决批判的，但我觉得导演尽可能去探讨了恶产生的根源。这个也是我们做第一期节目我们与恶的距离提到的点，就是你当然去处死一个无差别杀人犯是必须的，但是不探究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其实只会导致同类事件不断的发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个角色的塑造还是挺让人满意的。对，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部分哈。那第三个话题哈，在我们的影片内容本身的讨论，就这个片子的结局，其实刚才我们也聊了蛮多了的哈，但是就是如果我们还是从故事本身来说，就是相较于我们在类型故事里看到可能坏人会被惩治的一种爽快感，这个片子在最后其实坏人没有被绳之以法，然后其实给观众留了一个刚才我们聊过的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所以说二位是怎么看待这个片子结尾的处理呢？当然刚才各位可能从现实的维度聊了聊，然后从这个片子本身的维度包括最后的一个彩蛋，对吧，二位觉得会指向一个什么，可以听二位分享。
这个影片的结局设计会让我觉得这部片子它会有更深刻的一个现实意义。其实这样一个开放式结局，你会让观众去思考，就是这些人以后该怎么生活，这个坏人以后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真正的惩罚。我觉得这样一个开放式结局会让观众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延伸一点讨论，就是说其实我们感觉到，就是他这种悲剧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善的冲突，就像黑格尔说的悲剧是善的冲突。因为我们讨论说为什么张建华最后被撤诉了，其实它是来源于法律对弱者的保护和法律的程序正义之间产生的冲突。你当然要去保护弱者，你要保护这位小女孩，你要保护这一些被性侵的人，但是正是因为这种保护，所以导致我们的法律的程序正义没有办法保证，你没有办法拿到录像，你没有办法让这些人来出庭作证，所以导致最后被撤诉。但是你说他哪到底哪一点是值得我们去批判的吗？其实大家都没有说错。你应该保护弱者，你也应该维护这个程序正义，就像之前前两天刚刚去世的那个人一样，辛普森杀妻案，对吧？有一句话叫我们只能通过程序正义来追求实体正义，只有程序正义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得到保护，它不会让公权力被滥用，它能够给人更多的公平。所以最后张建华被撤诉了，但是这个可能扯到现实的状态啊，就是这个片子的原型，对吧？在前一段时间他被判决败诉，他需要经济赔偿，就赔了大概119万。但其实我会觉得他不是一个更完美的结果，因为他性侵了，他其实是一个犯罪，你为什么要用经济来赔偿？你不应该给他刑事处罚吗？我刚刚之前在讨论中也提到的，就是这些老人无家可归的原因，家庭暴力、校园霸凌这些危害性，如果你不去把这个根源的问题解决，那会有许许多多的人，会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情况，最后的下场就跟这些老人一样。这个是残疾院舍，那之前在过去比如说杨永信的这个事情，其实都是这样的道理，就是它是一个社会的根本性问题，你不把这个根本问题解决掉，就像这个片子它的根源问题在哪里，根源问题在于很多老人是等不到所谓的政府给你提供床位的，他们是等不到的，所以他们才会选择这样的残疾院舍。那其实你想让这些老人得到更好的照顾的根本办法是你让 政府能够有更多的残疾院舍去给大家提供，这就能警醒我们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不是只解决表面问题就可以的，我们还要去了解这些问题会不会有新的问题，我们该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些弱势群体真正的保护好。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片子的结局设计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吧。
最喜欢这个片子的原因就在于它告诉我们这就是生活，就它不存在一个超级英雄可以拯救世界，它就是平凡的人构成的这样一个社会，然后在面对一些罪恶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无可奈何的，他把这些无可奈何非常真实的展现在大荧幕上告诉我们，让我觉得把我们的这种真实的挣扎和无奈都摆在了大家面前， 我会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然后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会让我感到我们为什么还被需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这么多大家没有办法用一个很快速有效的方案去解决所有问题的这样一个现实，所以这也是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去推动，不断的去告诉大家一些真相，然后探索一些背后的逻辑，这个是我们这个职业就是必须的存在的这个意义。然后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很喜欢的原因在于说，虽然好像看似这个结局并不是特别大快人心，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很多闪光的点，让自己觉得未来还是有希望的。比如说虽然在判决上没有有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是有更多的人听到了小林的遭遇，听到了这些老人们的也许被亲属抛弃的这种困境。这个院长他在自我陈述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基于他自己也可能是个残疾人的这个原因，这些看到本身我觉得都是有价值的。然后在最后我觉得小新这个人我是特别喜欢，因为他让我觉得好像理想主义还是会在这个行业有一个生存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我们可能看到的相对来说比较片面的比较单一的这种表象化的人物啊，他要么就是极善极恶，或者是极理想主义极现实主义，他可能标签化会比较重，但是在他身上你会发现他特别的，就是他会有很多的这种技术性的操作去让他能够快速的实现目的，同时呢他又有那种就是内心的恻隐之心，让他有一些情感的流露，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自己在生活中也碰到一些比如说琐事啊，跟家人之间的这种矛盾争吵啊，然后自己的一些祖辈的遗憾，就他身上有很多可能跟我们身边的人都特别类似的这种很真实的触角，所以我觉得在他身上就是我可能如果是我作为他的话，我会觉得当无力感来袭的时候我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在他身上我感觉看到了一种力量，就这个力量让我觉得好像似乎还可以期待一些什么，相信一些什么，然后就看着他去就是跟领导 say goodbye 之后再往前走的那个背影，我会觉得 OK 这条路我还可以走。所以我觉得可能真实的力量就在于说他告诉你他真实不是完美的，但是他是有希望。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团子很喜欢这个电影的原因吧，就是拯救自己之余发现哎可能还有一条路是可走的，也许会以某种方式
顺便把世
界
给拯救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刚才其实阿炳有提到嘛，这个片子结尾通过通博的台词其实说了，就是你不要为说你做了一件对的事情感到抱歉或者后悔或者是遗憾，就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导演经由角色之口可能跟包括像二位和更多的记者或者新闻从业者去说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就是现实当中事与愿违是常态，其实很多时候好像我们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但是就像这个片子的结尾好像是其实大家只有抗争才有可能迎来曙光，对吧？就是我今儿有句话其实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就像一年半以前的那个冬天，对吧，那些声音的回响可能就是明证了。然后这个片子其实很妙的就是在结尾的地方又给了一场升格镜头去拍记者们争相的报道，这场戏导演去表达的哈，就在我看来其实很像杀人回忆的结尾，就是宋康昊直视银幕外的观众，就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或许在这一刻当下我们找不到凶手，我们也无法惩罚施害者，但是就像刚才团子说的，我们依然要去追问，去坚持表达，否则的话可能一切曾经的努力都没有意义。就像那个新来的记者在跟他的受访者说提到的，我知道以前都失败了，这一次也可能会失败，但是如果你不做他一定会失败。所以这个可能是他有趣可能安慰或者鼓励到大家的，而且又不是用一种特别重二式的那种方式。然后这个片子里当然我们听到最长的一句话就是你不要妄图去改变这个世界，然后主人公从没有正面去刚过这句话，因为就像刚才团子说的，在没有超级英雄的故事里面现实就是很难改变。但是就像可能包括二位所坚持的行业和我在坚持做的节目和表达是一样的，其实你只要坚持表达可能就会有回响，就会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可能就会把很多有共同理想的人每一个每一个的这种孤岛一片一片的去连成岛屿，可能这样就会有希望吧。对，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在整个今天的讨论当中讨论的这个片子本身的部分哈。好，其实刚才呢在我们的第一趴的讨论里哈，其实二位呢已经呼之欲出的聊了很多他们现在自己行业的一些困境啊，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困惑呀，所以我们整个今天的第二个部分啊，其实是对二位记者的职业本身的一种二位的观察和提问。然后第一个呢其实是在刚才也有聊到一部分吧，就是片中其实一直在强调记者行业面临的困境，然后刚才其实二位也分享了一些，那可能我们更具体的想听听二位去聊一聊你们实际工作当中有哪些跟片子当中类似的苦恼，或者你们当下比较苦恼的点有哪些，想听你们分享一下吧。
新闻理想和现实之间是存在很大冲突的，就是你想做什么和领导想看什么会存在冲突，你能做什么和观众想看什么也存在冲突。一方面呢，我们的新闻理想，我们的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我们，或者说他是在鞭策我们说，你要去做新闻调查，你要去做舆论监督，你要去让这个世界的不公平被展现出来。但是这其实会面临许多的阻力。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做舆论监督，做新闻调查，我们是所谓的为了老百姓而发声，但很多时候其实跟我们站在一派的老百姓也会给我们很多的阻力。现在大家对于新闻或者说传统新闻的认知和态度和之前是不一样的。以前的时候，你作为新闻媒体，你作为记者，你去做采访，大家会很欢迎，大家会很开心。哎呀，我可以上电视了，哎呀，我可以上报纸了，是这样一个状态。他们也愿意相信说你是能够做出一个好新闻的记者。但是呢，现在我们去做这种新闻调查类的采访，其实会面临很大的阻力和不配合。就比如说我出去采访，会听见一种声音叫，你理他们干嘛？反正他们在做假新闻。哎，就是这会让我特别的寒心。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种你可以侮辱我，但是你不能侮辱我的职业的这种心态。你不是在这个新闻领域工作的人，你凭什么做这样的结论呢？你又不了解我，你凭什么对我做这样的定义呢？而且我是跟你站在一方的人，我是为了你们去说话的，然后你却这样来说我，这会让我有种感觉叫我们中出了一个叛徒。
明白。
对吧？所以我会觉得特别的难过，所以你就会在那一瞬间，你就会觉得天哪，我为什么要为他们做这些事情？对，还有一个会让我特别反感，这个会让我特别反感，甚至我因为这件事情跟我们的团老师有很大的争议的点，就是很多人来找我们投诉或者说求助也好，他们其实的出发点是有私心的，他们很多时候是所谓的做舆论监督类报告，他们其实在乎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很多时候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去帮忙去解决，我们的目的是好，这样一类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写好，我们把它做出来，是一个以点带面，一个一类问题的现象，我们去做一个或者说宣传教育，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就是让大家知道哦，有这样一类问题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是这种心态。然后我们会遇到很多事情，就叫做我们介入了，我们去帮这个投诉人把问题解决了，然后这个投诉人为了能够保证自己确实能够得到利益，他选择，哎呦，问题都给我解决了，这个片子就不要再报了吧，我也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反正他们已经答应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特别强烈，就是你在拿我当枪使，你是来利用我来实现你的目的。而我们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作为掌握大众舆论的，我们作为可能很多人口中的无冕之王这样一个角色，我们其实是应该站在 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上，我们应该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来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你这样一种行为让我觉得我被公器私用了，所以这就会让我觉得被利用的感受特别的明显，特别的难。就甚至我会有一个心态叫做，我会很看重一件事情的出发点，它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投诉的问题是，他投诉的问题本身确实是一个很普遍很有共性而且很有社会意义的一个论题，但是他来找我们投诉的出发点是我要来实现我自己的目的，而且是很自私的目的。但是我就会觉得那这种片子我宁愿不要做，因为我觉得他出发点就是不好的，他出发点就是坏的。就算你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很有社会反响很有社会意义的这样一个选题，但我也会觉得因为他出发点就是错的，而我会全盘否定这个选题。
阿炳好像看似日常是属于那种云淡风轻的状态，但是他其实内心有很多坚持和执着，这也是会导致我们日常在工作中经常争吵的原因。我接着阿炳的说，其实我发现经他这么一表述啊，我发现好像整个过程就所有流程都存在阻碍，没有一个流程是没有阻碍的。
是
就是这个整个工作丝毫一点都不顺滑，就是到处都是操的这个坎儿在那儿。就一个个说吧，就首先呢，有一个很好的同事和搭档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阿炳老师就很给力，很敬业。但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可能随机搭到一个同事，他急着下班啊，或者是他对这个议题他也不是特别感兴趣，那你可能会一腔热忱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施展，这个其实也是一定的程度上会有阻碍，但是这个还是小问题哈。然后其次就是像阿炳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在到市民这个他自己就是自述有一些困扰的时候呢，只会愿意告诉你有这个问题，然后呢他会让你去找相关的组织或者部门，但是他本人是不愿意出来这个讲述他的问题的。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惯常的工作流程是先让这个市民自己介绍一下他所处的遭遇和情况，那么对他来说影响有哪些，这个对他来说生活受到哪些困扰嘛。但是他本人是不愿意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起码是在非常一个公开的场合去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他只会说问题你们都看到了呀，你们去直接问他们就好啦之类的。那么其实这个点会困扰到我的点就在于说我是没有一个支撑的，就是相当于说我到这个地方来，然后这个问题，然后也没有人说对他们有什么影响，我就要去找相关部门去问责，就这个就变成我在说自我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困扰的是市民告诉我们存在这个事儿，但是呢他们又不愿意说这个事儿，这个就变成没有抓手，这个是应该是第二个阻碍点吧。然后第三个阻碍点呢，曾经也是会让我非常苦恼的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们涉及的都是家长里短的这种基层的一线的这个麻烦事儿吧，糟心事儿吧，急难愁盼的问题，一般来说都会跟属地打交道。那么属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他其实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他们确实忙事儿多，但是他们对于媒体的这种问责或者是关心，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你们就是来搞事情的啊，我们这个这么忙，我们又不是没有做事情，这个这么点事儿还要来烦我们，然后我们还要去找领导报之类的种种，他们会觉得我们是以一种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然后要搞出点事情来让自己媒体彰显这种好像就是媒体的这个力量，这样一种目的去找他们。那么我曾经有一次是现场确实也是像小七一样，就有一次是一个大早上我赶到了属地，然后在那儿被晾了四个多小时
啊！
就是他们跟我说他们去找领导，但是就是把我晾在那儿晾了四个多小时，然后我实在是有点等不住了，我就去找人，然后没有任何人搭理我，然后我就在那儿着急，我就说这怎么整，然后从里头办公室出来一个女老师就看着我就说，你以为你能改变什么吗？然后当时这句话我听完我就有点其实是挺难受的，然后我说是啊，我一个人是改变不了什么，所以我才来找你们共同的帮居民去解决问题啊。然后他就说， 在这儿好像只有你一个人急着解决这件事儿
啊，哇！
然后这个点是会让我突然之间意识到，就是我们可能去寻求帮助，寻求解决方案的一些目标的部门呐、啊，一些这个机关啊、组织机构等等，他们可能不是跟我们站在同一战线，他们可能有他们的限制，有他们的难处，或者是他们正在。资源有限，都已经被占用了，他们没有多余的力量去处理一些另外的问题。当我真实的面对这样子的质问的时候，我确实是会有一点，会有点心寒，因为他们确实会觉得我没有义务，或者我也没有这个动力去，在你们找到我的时候告诉你我关注到了，我要去解决，就是可能甚至于说他都不是无视你，他都在质问你的这个行动的。合理性和意义在哪里，就这个点上会特别难受。最后呢，其实是到可能自己单位生产这个环节，因为我们现在新闻都是制播分离嘛，就是记者其实只负责生产，那么至于说播出，特别是播出的时段、播出的平台、播出的形式，甚至于说具体内容，其实记者都是没有办法有决定权的。
嗯、
那么有很多的可能性，比如说最极端的可能性就是他直接被毙掉。那么其次，即便说他最后得以播出，他可能在行文上、在顺序上、在逻辑上跟你当表达的初衷是不太一致的。所以这些种种都可能和你最开始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想法会有很多的出入。那么这个也是很无奈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并不是一个把所有环节的工作都捏在手里的一个角色，你只能去把握好你自己的那一部分环节。但是最终的，因为所谓的新闻作品它还是归属于记者的这个职责嘛，所以就是领导会一直说就自家孩子自己保，就是你们一定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但是其实它是有很多无奈的点，因为这个过程分工细了之后，你很去全权的去把握和掌控好这个作品最终的面貌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可能是我就是我所说的，可能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流程的点上都会存在一些阻碍，这也是就觉得可能一天跑下来会特别的耗自己的精力的一个人。
哇，刚才团子说到他就是去属地之后等了四个小时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一个片子叫下一个素汐。对，然后那个片子里其实也有一个警察为了去追求一个女孩死亡的真相，然后去各个地方调查，但是他的调查到最后总有一种就是那种打棉花的感觉，他真的很想把这件事情解决，或者真的想报道出来，但是现实就是好像所有的人都在跟你说，哎呀没用，哎呀你别作了，就是那种，但是那种无力感其实会很强烈。所以就像刚才其实团子也说到，那你身边有一个好的搭档其实真的还挺重要的哈。对，我觉得这个是还感触还蛮深的。就我们往下来聊吧，就其实我在这个部分，因为刚才有很多其实是在前面已经聊过的嘛，那这个部分我还有一个特别想跟二位聊的，其实就是其实刚才二位有意无意也提到说传统媒体啊，现在其实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包括我们在那个电影里面对吧，它的时间设定是2015年，然后那个小齐的上司说可能10年之后对吧就没有新闻或者没有调查组这件事情，其实也有对未来有一些悲观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吧。所以想问问二位，就是说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人尽皆为自媒体的时代，就像刚才阿炳说的，可能大家很多人现在都会选择去微博曝光呀、小红书啊或者等等这样的一些途径，传统的新闻行业好像愈发的被边缘化，或者说被不信任，尤其是经过疫情3年之后有各种这样的情况的发生。所以想问问二位是如何看待当下这种新闻行业的发展，那它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就可以从二位各自的从业的感受的角度去切入，简单聊一聊吧。
这个是给我感触特别大的一个点，就是说其实现在自媒体时代一个关键词就是快，内容的产出要快，我们内容的传播也更快，我们的阅读习惯也变快了。我们可能以前习惯性的一篇报纸杂志的专栏，我们习惯性的一个半个小时40分的专题片，我们一个多小时的纪录片，甚至包括像现在我们看电影一个多小时的电影，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接受不了，因为他们觉得哇这个好慢呀。很多人他们了解电影的途径是有一个男人叫小帅，有一个女人叫小美
是
吧，新闻里面所表示的1分钟左右的短消息，大家都会觉得哦，你这个消息好长呀，1分钟我看不下去。 现在大家习惯的新闻是什么呢？十几秒几十秒的内容配上一段煽情的配乐，然后呢黑，然后黄底黑字加粗，然后配上几句没头没尾的句子，甚至都它都不叫句子，某某某冒号怎么怎么样，它就是一个新闻。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新闻，大家就觉得哇，你做新闻好简单呀。就是可能很多人评价是这我也会做，所以甚至可能现在像 ChatGPT， 像很多这种 AI 的大模型都出来，他们可能说哦，这种新闻以后扔给 AI 去做就可以。就包括团子老师最开始说的，我们作为记者有句话叫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下时代的记录者，我们不希望以后一篇篇竖屏的这种短视频就出来，我们希望以后的历史是什么，是一个个活生的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些人，是新闻，是对人群对社会对这个时代的一种记录。他们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他们不是一个蓝底白字的通报，他们也不是这样一个几十秒的视频，他们是这一个故事，是这一句句话一画面能够告诉我们历史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这些东西都需要时间，然后现在我们做自媒体时代最缺的就是时间。我们和自媒体比速度比产出，我们如果不按照他们的模式来，我们就是比不过他们。现在人们的阅读习惯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只能被拍在沙滩上，我们就会变成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的这样一种状态。对于新闻来说，就是你有受众我们才能叫媒体叫传媒，我们不得已我们只能跟着自媒体用这种模式去抢观众，抢所谓的粉丝，抢这种流量，才能够让我们被更多人所看到。因为现在大数据的算法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会永远相信一个什么，就是新闻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不会变的。新闻之所以叫新闻，新闻理想，新闻专业主义，它永远是不会变的。写一个好的新闻，现在可能很多人看来，就像女主角这种探讨这种调查的方式，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现在觉得你好傻呀，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新闻，它的收益很低。但是我相信你现在做这样的新闻，它就算功不在当代，它一定是一个利在千秋的事情。它是在为这个时代做注脚，它是在为以后再去为百年千年以后的人们告诉他们，哦，我们这个时代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会觉得，我希望能有更多更多的好的记者，能有更多像这个片子里女主角一样的调查记者，能够让这个时代这个世界被更真实的记录和呈现。
眼泪要下来了，我天，你这个团子不好接呀、啊，团子。团子老师，
阿炳说的特别的荡气回肠，特别高屋建瓴，特别的这个从历史的站位高站位上去，谈了他满腹的豪情。我可能更加个体，更加日常，就是因为新闻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日常必须看的内容。那么我觉得选择它好像对于我自己来说好像不存在什么纠结，或者是这个慎重思考，我好像很天然就会选择它，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放心的获取信息的来源。我前面临时想到的是，就最近比较火的那个网红段子变成这个其实是一个假的段子，但是它被当做一个真实事件在传播，然后造成了很多
巴黎的那个，
对对对，就这个事儿，然后
街头捡作业，
然后这个事儿所引发的一系列思考呢，包括就是大家会去探讨说，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主流媒体也在跟当时的这个热点话题，那么其实在主流媒体的跟风之下，也会造成这些其实是段子，但是被当成是现实的事情在传播。那么我觉得受众有这样子的对传统媒体的质疑，可能正是在于他们对传统媒体还有希望和追求。如果他们确实已经不看传统媒体，不对传统媒体有要求的话，他们也不会去诟病。所以我觉得他是在目前这个信息纷繁芜杂的世界当中，能够给到受众的一个比较安心的一个信息来源。然后我想到的是，作为一个非常一线的从业者，就是要做的事情就是敬畏自己的笔，敬畏自己的话筒，敬畏自己敲下的每一个字，因为它的背后你要讲述的是事实，你要代表的是民意，你要 去负责任的是你身后的这么一个庞大的机构，所以这种种都赋予了你不是以一个个体在做这件事情，而是你要为你有一份非常宏大的责任在身上，在肩膀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可能相较于自媒体来说，它更加不那么容易被抛却的原因吧，因为它其实很厚重，它有太多的历史责任在身上，有使命在身上。它无论是记录时代的发展，记录政策的走向，记录民生的百态，它其实都是它的使命和责任。所以我觉得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它的必要性是一定的。而且在这样一个档口，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风险很多，这个迷乱的色彩很多，但是我觉得也更是机遇的时候，就要看我们这些从业者怎么去把握好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让自己的这种坚定的信念和出色的这个专业技术的业务，让他能够发挥好他的作用。
哎，我觉得其实二位今天跟我们这个讨论哈，其实我感触还蛮深的，因为好像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或者当我们在讨论理想，当我们在讨论我们从事的事业当中，可能它承载更多的人文价值跟社会意义的时候，可能作为更像这个片子里面所提到的领导、上司啊，他们会一直规劝年轻人说你不要妄图改变，或者是说怎么怎么样。但就像我们从一开始做播客开始，或者是从我开始做影视相关的工作开始吧，其实心底里总会有去想说也许会不一样呢，或者也许我们的发声会有一点点改变呢。因为我父亲今年60了嘛，然后他也刚刚准备退休，他在体制内其实做了有40多年的时间，然后因为他的身份，所以使得可能他们的在很多对外话语上是要很统一的。那可能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天生散漫，或者说有一些想法的人来讲，可能会发表一些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不应该说的话。然后当然我能理解，可能作为长辈们的出发点，他是为了保护晚辈，或者是说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有他们职业的要求。但是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面对这个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固化的时代，或者是已经被固化的一些观念，可能就是需要去做一些改变。就无论是就是阿炳，可能他在今天节目的开场说的，哎，我是一个可能有点躺平的状态，但他心底里依然有那个抱负，或者是说可能更多像团子，你是经历了很多之后心底里依然有那个火，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我觉得可能虽然在所谓过来人听来，哎，你们还是少不更事，但我觉得可能也许改变就是从这一代一代人的不断的积累开始的，也说不定啊。所以非常感谢二位的分享啊。所以以上就是我们的主体话题部分。好，那最后进入到我们的延伸讨论环节哈。那延伸讨论呢，其实就是一个话题，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片子那是跟记者行业相关的，所以想问问二位啊，毕竟也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嘛，有没有推荐一部哈讲述新闻业啊，或者是记者去追求真相的影视作品啊？听听二位的分享啊。二位请
说。电影的话，我会推荐2016年的奥斯卡，就是《聚焦》这部片子，是根据波士顿环球报中一篇新闻来改的嘛。那么这篇新闻同时也其实是2003年的普利策新闻奖。那么这个片子它的内容其实跟我们《白日之下》这部片子有特别的像，对吧？它对这个片子讲的，就聚焦这个片子讲的是美国神职人员神父猥亵儿童、性侵儿童的这种丑闻。那么它讲的其实也是这些记者去为了探寻这个真相，不断的去找资料，去找一些人做采访，去努力去寻求这个故事的真相什么样子，并且做出报道。而且它最后的结局其实和白日之下也很像，就是真正的所谓的罪魁祸首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惩治。这几位记者其实他们也是在面对各方的刁难，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他们也选择做真话，说真话，做事实的报道。从选题采访到四处求证，再到查阅资料，到最后写作出版，其实他们这每一个人，包括这个片子的刻画，也只是刻画这一个个的这个小组内的一个个人，他们都在做着一个新闻工作者本应该做的最基础的事情，就是说真话，讲真理。我觉得 它是一个新闻人的职业要求、职业道德，也是我认为的最朴素的新闻理想，所以我要推荐这部片子。
我推荐的片子它可能不是直接跟新闻相关，但是它其实是在我读书的时候在这个专业课上老师给我们课上放的一部影片，叫《望乡》，是1974年的日本影片，也是特别老的一部片子了。当时看完，在课上看完就觉得受特别大的震动，然后也让我一直记到现在。我现在回想起那些情节都会觉得就是心很疼那种感觉。然后他为什么会觉得他跟今天这个主题还比较相像，是因为他讲述的主线也是一位女性史学家，她其实也是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她想去探究当时南洋的这个群体他们的遭遇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她以一个就是其实是民族志的这种研究方式去到了这个群体当中，然后去找了阿奇婆这样一个人物去了解她的故事。那么其实当时阿奇婆是把她当做一个真的忘年交的朋友，甚至于向乡里乡亲介绍她是她的儿媳妇这样一个身份，就作为一个孤独的老人来说，她觉得可能找到了一个真的能够走进自己的伙伴，但是实际上她是带着自己的研究目的的。那么这个点其实我会觉得跟我们有一些相像，就是我们在进入一些群体的生活和他们的这个就是心情的时候，其实就某种程度上也是带着目的嘛，因为我们是带着报道目的，所以就我会经常拷问自己，就是我在聆听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困惑和苦难的时候，我到底应该本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对待他们的这些困难。然后当时电影我记得有一个情节是，当她寄给她丈夫的这个关于研究成果的信就是被这个乡里的人发现了之后，他们知道这个人其实是带着研究目的来的，来了之后其实大家是不太接受他这样一个行为，那么阿奇婆也是会有一点点遗憾吧，然后最后他们还是只能分别。就是你跟对方建立信任，这个信任是基于就可能是欺骗，可能是这个在这个小琪的这个操作里面，就是他佯装成是家属嘛，就他被看成是，所以也有人会说记者他的一些手段可能不是那么的光明正大，不是那么正当，但是他可能确实是一种我们探寻真相的方式。所以就这个片子会让我也会觉得说，我们在做类似的找真相，在了解对方的故事，在走进对方的心灵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就是它是一个会经常拷问我的一个问题。所以也希望这部影片能够让大家也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吧，然后也让自己时时刻刻能够警醒，我是带着责任来，然后也同时不能够伤害到对方这样子。
好，那在二位的分享之后哈，我也推荐一部哈，就我推荐的是2022年的一部电影叫《他说》，然后导演是玛利亚·施拉德。这个片子为什么我要推荐它？因为它是根据一本畅销书啊，就是《他说》，叫《打破性骚扰的故事：帮助点燃了一场运动》。它其实讲的是《纽约时报》的两位女记者去通过调查取证，然后把韦恩斯坦啊，这位臭名昭著的哈瑞·韦恩斯坦的一个性侵，然后包括职场潜规则的这个事件曝光出来的那两位记者的故事。就我觉得这个片子从它的内容本身来讲，它其实拍得很平，或者说很多人批评它的点也在于说，它好像似乎只是对原来的事件做了一个简单的复现，而这个复现当中呢，又因为一些原因做了一些省略，包括它整个最后两个女记者跟哈瑞的一个对峙的状态好像是没有他真实事件里写的那样的激烈。但我觉得这个片子用影像的方式去给大家回顾了整个从美国然后拓展到全世界的 MeToo 运动的开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尤其是在这个片子里，当你看到那些曾经屈服于韦恩斯坦的淫威之下的那些女演员或者是影视工作者们，他们在一开始的忍气吞声不敢发声，然后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去说的时候，他们 集体的一种力量，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动容的，尤其是当我们觉得哎，这个事儿它到底是怎么开始的时候，去看这样的一部作品，我相信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两位女记者去扛下重压。因为我们也知道 Harvey 他其实在整他的版图不仅在影视嘛，他在整个的媒体啊新闻也都有他的势力，所以这两个女记者去揭露他的丑闻其实是困难重重的，但他们俩依然扛住了这个压力，然后为更多的女性去发声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作品啊。当然可能他本身拍的像我刚才说的比较平，但我觉得他是值得被看见和被记录的，他可能也像刚才二位所提到的，他也是对这个时代的一种记录跟发声吧。对，所以这个是我推荐的啊，就是他说啊这样的一个电影。对，所以综上哈，我们今天我还非常开心嘛，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可能新闻行业的从业者的朋友来讨论。其实就像刚才阿炳有提到说，很多时候他们的工作会被误解，或者就像马东老师曾经讲过的，对吧？误解可能就是表达者的宿命，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事与愿违，包括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可能也会被人说居心叵测，可能你的初心并不是这样，但就是往往会被误读。但这个当然可能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如果各位听了的话，会通过二位的言论去更多的理解啊，就是从记者的行业，他们有诸多的难处和他们的坚持理想跟现实之间的矛盾。其实往往我们真正就比如今天其实我还在跟朋友聊说，为什么今天的电影真的很难去赚到大钱，或者很好的去吸引更多的观众，因为观众的阈值在提高，但是那个看不见的天花板其实在不断的压低，所以其实留给创作者们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今天在听二位的分享的时候，其实与我有非常强的共感，因为其实大家都是从事某种表达的行业，或者是某种记录的行业，可能各位是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记录的影像，可能我们是从虚构影像的角度，或者我们是从去拍一个故事影片的角度，但其实大家都会面临共同的困境。但我觉得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一是我们去建立更多沟通的可能性，就无论是彼此之间，还是说跟更广阔的大众层面来讲啊，从表达者到倾听者之间去建立这样的一个渠道，也许我们会更好的去沟通。但另一方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片子，那回到今天的白日之下，可能它也提供另一个角度，不是一个愣头青盲目的去追求所谓真相，然后通过一个爽文让我们感到啊这个世界是有希望的，而是他明确的告诉你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残酷，对吧？就像罗曼·罗兰说的，所谓真正的英雄主义是什么呢？其实是我们阅尽一切之后我们仍然坚持。就像这个电影的导演，他在他的豆瓣有一句短评，他自己的片，他说的是电影可能不能解决问题，但他就要提出问题，就是我们提出问题之后才可能让这个问题被正式或者被解决。所以我今天觉得非常的荣幸，非常的开心能够跟二位去讨论，从这个片子本身到我们去讨论记者这个行业，以及当下作为创作者作为表达者的困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就像我这次在跟二位做这次的节目之前回听2021年跟阿炳的那期节目，我会觉得那段我们一个多小时聊天的那个记录也非常有意义。就像我的朋友会经常问我说，为什么都2024年了你还在不断提疫情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定义了我们从20世代以来一个新世界的开端，我们不能忽略那个时期去看当下的很多症候，今天的很多事情都能找到很多对应的点啊。所以也希望各位能够如果没有看，当然大家听到这个时候肯定是看了这个片子哈，如果也希望各位能够跟我们多多去讨论吧。然后最后也非常感谢，然后也非常欢迎二位再次来我们的节目哈。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的第230期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大家的时间，感谢二位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